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有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有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有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在皈依和发心上面。扎西德勒，然后今天本来应该是5点钟上课，结果我想成了6点钟，所以我就再挪到原来的一个时间上面。可能这样的话，大家有所不方便。本身修行的时候，肯定，我们不能说就是像过去的一些修行者，好的修行者一样，就是为了佛法呢。就是在那个普贤行愿品里面也有嘛，息鼓为鼻，以这个刺穴为末，就是类似的，就是把身体整个人的这种身心都奉献在佛法上面。但是如果等个1个小时或者是这样子的话，应该这个不是我给为了考验大家这样去做的。但是如果有什么样的比这个就是更加。就是猛烈的那些，难以及时就是应付的一些考验的话，应该大家也保持一种欢喜心，保持一种就是完全可以这个本身任何时候吧，就是在佛法的道场或者是在世俗的社会，任何一个地方能够让人引起人的情绪的地方，都是修行的道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哭了转为盗用"的，这种什么叫落实，或者说要实践，或者说亲自体会这一个时候呢，关照自己的修行，上面肯定有极大的必要，有这个这种的修行的必要，所以我们做不到像弥勒日巴尊者这样，就是很非常上等的精进。但是有些时候，关照自己的心念，起了什么样的念头，生了什么样的态度、心态，这些上面呢，就是也许是很欢喜，也许是这样那样的，这些上面正好是我们所要修行的地方。修行呢，并不是，不仅仅是给你一个任务去念诵，或者是给你一本书去看，或者是只是说打坐1个小时这样子，但是也可以。随时、随刻呢，就是调伏烦恼；时刻呢，就是从亲身的体会当中呢，逐渐的建立修道。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任何所见所闻呢，所思所想，处所当中的任何时候，修心的时候，不是修别人的心，是修自己的心。所以这一点明白以后呢，就是我们对外界的各种这种期待、各种的要求，或者是各种的预想得不到而变得就是沮丧，或者是这些都是人之间的人是社会的一种常态。对于很多事情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是太正常的，就是这样子。但是对于一个修行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就是看起来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事实上面就是我们所说的。破坏性情绪的那种的发端呢，来源，所以要从一些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观察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在怎么样的取舍当中，怎么样的判断当中，或者是我为什么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人产生，就是外面来了一个人。或者那个人说话的时候很造作，然后你可能会想说， 这个人呢，可能是有你不喜欢的某一个特质，或许你认为他是这是怎么样的这个性格呀，或者是你或者是有些人你觉得他有某些缺陷呐，这样子，但是这时候你发现说，你可以这样去观察，但是同时有没有失去那种的悲心呢？有没有对所有众生都有如母有情众生，或者是一切现象本来为空性的这些，菩提心的圣意、世俗的生这些有没有偏离这些这种大道啊？菩萨的这种大乘的道，所以这个反而比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暂时好坏更重要。或许你判断是对的，那个人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也没有你心态当中所投射怎么呈现，对你来讲更重要。所以我们说，在这些时候呢，修行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当中，然后可能既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你下一次再见到，哪怕是电视里面的人，或者是哪怕不是一个真正的有情众生呢。有一些星象，有一些声音呢，哪怕是卡通片也好，你不喜欢的话，可能你也可以重新去考虑，重新去思索，因为它是一个有情的形象嘛。所以本身现象当中的这些，如果你要找到一个实体，实际上也找不到一个任何真实的实存。那一个修行的某一种的对境来讲的话，意识上面有没有苦乐的差别？如果你对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不快乐的心态的话，可能就是第一个是你自己在造这个某一方面的业，然后第二一个，如果跟那个人就是结了这样的一个缘，先是你也许没有直接见到他，但是有结这样的缘，最后也许有这种的结缘的，所以当然结缘的业和因缘的这些错综复杂的比较复杂，他不会说结了一个负面的缘就没有再有正面的，这也不可能的。但是有一些是因为一个负面的因，然后种下了一个结负面的果，就这样子。所以说这个也要看，从这个修行的角度，我们所说从对境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对境是可以是人，可以是事，可以是物。修行的时候，但对。我们所说的有情众生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主要是这个有情众生呢、人呢、或者是众生，然后众生的行为变成这种事，或者是行为的这个对境可以变成物这样子，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呢，就是时常保持我们，因为社会当中有很多的概念嘛。被这些概念所转的时候，力量是很大的。过去的时候，如果把一个人归类成什么，这种，什么反动派，或者是归类成某一个叫什么，某些是那种外道，比如说，或者是某一个是什么黑五类，或者是某一些有一段时间有这种的概念嘛，某一些人是这样子。或者是阶级什么这不好这样子某一种，那这样说现在的一个人说这个阶级不好，可能很多年轻人根本没有那个就是感觉，但是对一些曾经经历过这些的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讲，哦，这个就心里面就是活生生的，而且会受这些概念的牵连，所以不但受这些概念的牵连，还会造业的，就是真正就是真用动真感情，用动真情绪会造业的。所以，就是可能在现在的网络的社会，这些也很多嘛，就是相互可能，网络上面可能是过去的时候要见面骂一些人，也不是那么方便嘛，你要出书呀，或者是报纸上面去写呀，这样。那现在你在任何时候就可以发帖呀，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在网络上说很多话。这些时候，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你如果那个背后的动机啊，蒙蔽于各种社会当中的怎么说呀？就是说一些不究竟的一些观念所左右下，然后鼓起的那些业和烦恼， 然后在这个状况下，动身口意的一切的行为都会有相应的这种后果，或者说都会造下那种的那当然有些人也会有一些在善的概念下积累善业，但是很多是负面的。所以说我们还有很多是不确定的那种假定，因为社会上面也有那些正规的审判的法庭，这些都有一些是叫什么呀，要有些是就是有罪推定的，无就是未审先判的那种的东西嘛，认罪的那些一样的。现实社会当中，虽然你不是法庭，但是你对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就是你要先入为主的去判断其他人，或者是你把它放在某一类的框框里面，这个是有色人种，这个是外道，这个是什么什么，就是好像社会上面怎么怎么样的不行的人吗？或者说很厉害的人，就是你这样不断的会放这些吗？但是这些时候你没有从一个纯粹的角度去看他们是一个有情众生，或者是他们具有佛性，他们希望离苦得乐，或者是说就是因为他们不好，不是你的理由去不喜欢他们，而是应该想说我有没有发愿，就是想要就是利益他们或者是帮助他们，现在不能亲自帮助，我发愿我利益他们帮助他们。然后就是如果现在不好，甚至就是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或者这样的，这个不是一个理由去嫌弃，或者是某一种的，怎么讲呢？看，因为我们无数世生生世世当中，如果我们能看见自己的过去世和未来世的话，肯定有很多次当过各种各样的生命。那个时候你就是如果回想去久远的一个过去当中，你当过毒蛇，或者是当过这种大象，或者是变成过蚂蚁，变成过厉鬼，变成过天神，也在这种接近圆满的那些，就是接近于六道的顶端的一些生命当中，环境呢，这些色界都很圆满，也这在痛苦和这种怎么讲呢？悲伤当中的嚎啕，或者是就是在冷热酸甜当中呢，就是难以承受的一些苦难承受。如果按照佛法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是六道轮回当中的每一个道都经历过的。所以这样想的话，我们不再会单纯的看就是现在的一些社会标签，去这样去仅仅是用那一个方式去判断别人，去看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稍稍的就是安住在，常常安住在菩提心上面，说我们共同的需要解决的就是所说的像四圣谛里面讲的一样，比如说现在有疫情嘛，那这样的话首先是说知道疫情有一段时间大家不知道已经有传染了，或者是也是发生了什么问题，不知道的时候要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问题已经存在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不是那么太关心，那么太留意，觉得我不会没不会有问题的，或者是也许就是很多其他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关心其他人的疾病，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佛法里面所说的苦谛里面的要需要知道苦，然后当然佛法里面讲的这些苦、苦坏、苦行、苦当中的这种，就是想的深层的。对一个苦的这种的，对一种的疾病，他想到说，就是只要有病的时候，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嘛。因此，有一些苦是暂时隐没，就像病一样有潜伏的，潜伏期无症状的，但是长期对其他的就是生命，就是脏器有破坏的作用啊，它会传染给其他人，伤害到其他人，种种的。也许会提前结束你的生命，在多少年以后，就是类似的，就这种的，就是说就是很明显的那些马上爆发的，还有一些是潜藏的，还有一些是就是只要你有错误的见解，做有错误的行为，你一直处在那种的，就是 就是病侵染的那种的状态，没有脱离。所以第一个是确认，他说这个是新冠病毒，那个是什么什么，就是一个病毒的一个确认的话，它是具有一定的，就是对我们现实的人生来讲的话，这些疾病对自他有害，所以这样子呢，就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说，这个疾病到底有没有办法，就是治疗？那没，确实你了解没办法的话，也只能就是这样，就是简单的一些避免。但是说这个有疫苗，这个有药方可以治疗，所以可以去研究这个有锁就有解锁的这个方法一样，原理在上面来讲，只是。这些疾病是可以，就是攻坚可以突破的，所以这个上面这个道理就是明白以后，它也有一个成因，有一个变异才形成了这样的病。原来不传染，后来具有传染性，现在传染的这些有变异，那这些变异的话，都有一个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们变异的一个就是前后的这种的关联嘛，关联性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不论是结构也好，或者是追溯这个追根溯源也好，就是苦是由业和烦恼形成的，业和烦恼由这些分别和造作形成的，分别和造作由这个具生我执遍计所知，就是说从过去世带来的无明的持延续，和今生加上今生的一些教育，这些教育里面有一些是世俗当中生存是很有用的，但是。从究竟来角度来讲，没有太多价值，或者甚至障碍你的这个根本的认识的这样的一些教育，所以这些上面固化的一些看法呢，就转化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先知道了这个是有这个方法的，有这些就是对这个方法能够解决是充满了信心吧，至少，所以这样子就是极地的那种的方法。那个基地嘛，就是，大家都在期盼能够有，就是有人呢，或者是有自己，投资的这些公司也好，或者是就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你整体有一个了解，这个不是永远的一个无解的东西，然后再到说。这个因你已经知道了，因已经有了，就是不论是动物传染也好，人传染人这些上面，然后可能要研究它的这个细微的这个成分啊这些以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就是一种的药出现以后可以就是彻底的解决这个病的再一次发生，像我们人类身上的一些病，有一些现在已经绝了，就是完全没有了。至少一些国家或者一些地区没有了，或者全世界性的消灭的一些疾病，过去是对人有天，就是完整的威胁，就各个地方各种层次的人身上都有威胁，但是后来好像就是渐渐没有了。比如说以前有那个天花嘛，天花过去的时候夺取很多人的命，但最近我不是太了解医学上的，但是好像没听说过人是天花死掉的那种。还有过去一些欧洲啊，其他地方的一些疾病，什么以前不是种那个牛痘，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还有我们那边也有一种叫心病，后来就大概50、60年代流行的，70、80年代慢慢又绝了。小儿麻痹症，有些地方还是有嘛，但有些呢也就是能够绝的。所以类似的就是，这种无名的呀，业烦恼都是最终来讲都有一个终极的方法，是就是不是暂时的，暂时也有暂时的方法，但是最终有个终极的方法呢，能让他就彻底的，就是不再有这种生病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就灭的这个灭谛，最终成佛的意思其实，然后道谛的话，那成佛的具体的方法也要就是罗列出来。所有的就修行的这个道路上面应该怎么去修持呀？那我们一般说来，就是在显宗、密宗，大家有各自的一些修法的这种修行的方法吧，修行的一些道路。 那这个就是，随各自的这种因缘，就是方法呢，可能就是多种多样，修道上面的这些。但是基本上面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修，就是现在我们这种大乘或者结合密乘的这种的修行的话，比较多是，就是修家行嘛，就是外家行、内家行，这个来做集资进账的修行，然后共同的部分，就是说建立出离心，不共同的部分就是外家行、四外家行，建立出离心，人生难得，寿命无常，因果不虚，轮回痛苦，意志上是解脱离，就这些，就是外在的那种的，来去入佛门。然后修习就是把世间的一切的福祉、安乐、各种专业、非专业、娱乐、世间的眼耳鼻舌身的娱乐都看到说，不是说彻底要放下这些，而是说同时看到更有价值的、更有意义的，或者说更根本的、必要的这种道路，需要自己去就是亲近或者说去入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内外的这种的差别嘛，就是你真正关心了内在的道路、内在的智慧，那说开始就是按照传统有皈依的这种道路，就是那皈依的意思很多嘛，它也不是是给仅是给仪式呀之类的。哦，就是有音频开的，好像，稍稍的，哦。然后，在这个就是皈依和发心的这个上面，意思是说你我们就是立下志愿嘛，就是这个就是一种皈依，立志要就是出世的这种功德上面有所，就是证悟，不论是三圣的哪一类的果位，声闻缘觉菩萨和佛的这种的果位上面发心的话，就一般来讲就是。这个声闻缘觉和佛这三种这样讲的，要不然就是声闻缘觉算一个，然后菩萨和佛这样。所以，因为菩萨道的话，直接是它是成佛的路，实际上是一条路。然后就是除了就是立下这个誓愿这以外，还就是立下这个解脱的誓愿以外，还有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那种，因为大乘的路里面呢，就是讲，那不是就是讲吧，就是说我们能够了解到说，如果一个人有口渴，你们同时在一起吧，就这样说吧，你们同时在一起口渴，在沙漠地里面，口渴的是艳阳高照啊，走路很疲惫啊，里面有很多辛苦呀，然后很多情绪啊，在沙漠里走还看不到就是边际，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你看到了一个，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可能就怎么样梦到了，或者早上看到鸟的这个飞行的踪迹，你看到了那边有个泉眼，然后于是呢，就是你看到了一个希望一样，你喝就是有喝水啊，喝饱的这个，然后你同为道中的人呢，同为路途上面一起行走的人，你肯定很愿意告诉他说，其实。这里除了给他喝水以外，你还告诉他这种的方式说，也许你可以看到这个鸟的踪迹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法吧，就是有过去也有一些细微的贴，那种类似于就是水蚀地下的水蚀打井的那个方法来知道说，有些沙漠地浅处有水，你只要挖，可能1米左右就开始出水了嘛。所以说你就可能想要帮助他们，所以。知道这个，就是受冻挨饿或者是饥渴的这种痛苦，所以深有体会以后呢，你不会说只是自己喝饱了就跑掉了，就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逐渐的培养这种四无量的心、六度的发愿行的这种菩提心呢。所以这个上面。所以说，在不论什么，就是小乘、大乘、金刚乘里面的话，小乘里面当然也强调这种正念呢、 种种的这种的四禅八定，以及除此之外，就是也有就是37道品，就是12缘起、4圣谛这一种的教法类似的，有很多广大的这种的经和论，在小乘佛教里面，就是结合禅定的可那个什么慈悲心的这个部分，学习无我的智慧为主的，然后。这方面的这些见地和修行呢都有了。然后在大乘佛教里面的话，我们像之前平时修的这个四无量心当中呢，就是修习这个修心的种种的法门，自他交换的法门，菩萨道当受菩萨戒，分别解脱戒当中的小乘的时候受这个分别解脱戒嘛，同样的就是大乘的时候受菩萨戒，然后就是实践六度，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作为一个生活方式，尽可能的就是融入六度的这种修行。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有时候，说把它看作是一个书面上的知识，这个很多人就是每个人都要自省嘛，反正就是大家各自的找角度自省。说我有多少程度上面是真正的转化了那种的烦恼，调伏了这种我执。还是说我执很强，烦恼很重，就是在很粗大的表面上面呢，就是稍有一点点帮助，有一个方向，但是好像并没有能够深入。或许有些人就是彻底的被转的，这个有些时候不一定是人转的，有些是亲近一些人转的，有些是看了一本书彻底被转的，所以有些可能甚至发生了一件事，做了一场梦，怎么样被转的，这些都有的。所以我以前看那个对这本书，现在我看也许没有那么大的触动，或许有，或许没有，我也没有看，但是我不知道。但是之前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是，触动很大的，就是，然后可以说有一种的转变吧。这样的书也有，甚至我暂时跟大家不说这本书吧，因为这就是跟我自己有关的一件事情。所以说，类似的，你们个人肯定也有这样的那样的一些体会。所以，根据金刚乘的这些修法的话，更就是很注重修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类似于打包式的那种的修行，像潜行一样。所以，潜行呢，并不是佛直接教了潜行，或者是印度的26庄严呢，那烂陀时期大班智达给这样去教来的，这个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所修的弄清心髓的这个前程呢，就是这个时间也不是那么长的那种的一个教法，但是它是是不是说就那好像就是不是依据经论来的是，是那是肯定是从经论的一些里面来的这种修行的这种整体打包的那种的方式，所以可以说是很多人修行成就的那种经验所得的那种的方法。应该这样修才能够，就是更快速的能够去成就的这种，道路，令心成熟、令心解脱这上面的一些方法，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集大成的那种，因为很多像入心论的话，非常好的一本书，是好像就是吸纳了很多经论里面的精要。所以类似的潜心，其实上面也许某一些里面的概念呢，某一些不一定适合现在就是21世纪的时候的人的心理一些例子呀这些，但是它的基本的那个原则或者框架呢，就是任何时候任何人看的时候，只要你不故意的在文词上面挑刺或者是在例子上面这样觉得不合适的话，你能够看到它点的那个实质的话，那任何人都是适合的，这个法是非常重要而且珍贵的。所以，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有潜心的基础上面呢，如果有其他的显部的教法种种的结合的方式，然后融入到一些密续的修行当中，接受一些灌顶啊、见修行的这些，金刚乘的角度的一些见修行的教法，然后如果有些人每天都有一些修这个特定的一些法呀，就是承诺了我不放弃，我要每天都要修的那些功课呀，这类的，然后也有些人会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修法法会， 然后在之上的话，像大圆满的这些立断顿超的一些修行呢，就是前面有神起次第、圆满次第的这些方面的，那像立断顿超也可以算这个无相的圆满次第的修行那些教授，所以它是基本上是一个次第而上的一个修行。所以最终呢，这样子能够就是成就佛果。那有些上面有些人会想说，好像就是说在有些佛法的教育法里面说，开始修升起一个不造作的菩提心的话，那得多少世、多少转世、多少花、多少个劫啊，三大劫或者是二三七劫这样去修一个非常大的这种的状态入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这个也不一定的，这个不是说完全必须是这样子，而是说修资粮道、大资粮、中资粮、小资粮，或者小资粮、中资粮、大资粮这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每一个人根据个人的这种结合的缘分而有所不同。比如说有一些就是本身资粮道是这种修菩提心。按照大乘来讲的话，就是修菩提心为主的一个修行。然后世俗菩提心，那当然圣意菩提心的一些概念呢，一些见解是不是呈现在里面？当然有，但是这个呢，就是说不够成熟，主要是这种就是利他的这种心，这些从就是自私的头稍稍压过一点，烦恼这些上面，经过。一定的这种训练以后呢，心变得比较柔和调柔，而且我执的那种刚烈的那个程度像降低了一些，自私的那种就是非常自我中心的状态稍稍的那个空间放开了一些，所以逐渐的产生一种就是念头，在任何时候哪怕是做梦的时候，你也要想到说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去利益众生，这些上面就是慢慢升起一种就是很自然的一种心态，在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资粮道的那些修持。那资粮道的修持以后就是偏重于文思的，然后加行道的话比较偏重于修的结合文思的。所以这些不论是资粮道、加行道、直至见道以及这些的话，它肯定不是一个完全，就是这些是相互关联的，不是各自完全就是没有关系独立的，是一个一个就是逐渐成熟以后推进到另外一个，像我们上一次读的一样，说有慈悲心以后呢，就是逐渐升起菩提心，有了菩提心以后呢，能够最终就是能够成就正等正觉，所以它是有一个就是对众生有慈悲心，然后菩提心就容易相对容易修。菩提心修持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对众生有慈悲心，就是这样说吧，就是这两个慈悲心的基础，可能是有一些这个一定的程度上的对于这个轮回有所认识，所以有些出离心，所以不然的话，我们的慈悲心不是一个。就是有远见的一个慈悲心，而是说怎么样去在短暂的痛苦怎么样去释放的一个就是从这个痛苦当中释然的一个方法。所以衣食住行呢，生老病死短暂的一个照顾的期间的一些，甚至就是一次性的做一些帮助这样。但是如果有了这种轮回就是解脱轮回的整体的一个概念的话，我们就想到说因就是因缘果报，缘起性空种种的见解，逐渐的能够更加圆满的，就是呈现在修行的道路当中。所以说，就是之后呢，就是升起慈悲心。之后升起菩提心，然后就是菩提心圆满的时候，世俗道生意圆满的时候，就是成最后就是修道以及就是正道的 成就果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你在引用那个普贤行愿篇里面的那个例子，所以我们就今天就不用那个一重复那个内容。所以我们所说的就是前前后后是相互关联的吧，至少先说这个意思。然后在资粮道里面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积累福德资粮、智慧资粮里面呢，这个就是稍稍偏重于这个福德资粮的一个修持资粮，这个资粮道当中。然后就是时间上面，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有些人可能对于资粮道的修行，就是根气相互比较好的根气的话，那就是寄生不仅能够圆满资粮道，也能够圆满加兴道，甚至寄生成佛这样子。但是就是不成佛成菩萨的各种就是地的功德。或者是就是见到，见到就是异地吧，这样说。见到和异地有什么差别呢？就是，第一次就是圆满正德的时候，就是一刹那算见到，就像眼睛看到了一样。然后第二刹那倒是就是异地的这个算法。然后就是在这个之前，有一些可能就是资粮道，仅于这一辈子就资粮道里面死了，或者是这一辈子。在加兴道当中修持的差不多就死了，就这样子。也有一些可能就是这一辈子，当中呢，对于资粮道的这个上面的升起某一种不太造作的菩提心和善根那些都很微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也要分那个根器，有一些是下一辈子才能够就是圆满资粮道的，就是中等的。那有一些是需。不定时间的，就是好像就是甚至要三到二三七阶这样子，所以这种的就是这种的可能性。还有一个是一生不仅能够圆满资粮道，还可能就是其他的圆满的这种。所以，我们不能假定说每一个人都是资粮道，而且都每一个人都还要三到二三七阶，因为我们上一次说的样，像很多圆觉僧这种修行者，他已经过去圆满了很多的善根，所以在就是。后来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成就佛的时代，不是有很多，就成就罗汉的一些果位啊，或者是这类的，所以或许在最后的一两步当中，或者是还在中途、还在初期，这些都有可能。那我们所说的，就是三十七道品这个。跟相应的无道，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他这个跟这个无道的这些师弟当中的修行呢，就是有一些关联性的这些方式来讲的，就是我们熟悉的一些概念。但是我们今天只是说，比如说修，资粮道当中嘛，资粮道当中的这种一些修行，比如说四念这个，比如说四念处时的这个四神足，四正勤是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这以前我们不是也有类似的就是分解析过里面的每一个内容嘛，就是类似的。但是这现在比较在西方世界比较流行的是四念处的修行比较流行，尤其是这个正念的这个部分哦。而且把正念的意思好像就有点就是各个有现在的一些说法和原来的传统里面的一些说法，现在有一些定义是现在的正念的训练的这些老师他们自己个人总结的一些经验呢，提出来的一些理论呢，有些是很多是小乘里面的一些看法当中就是解的吧。这种的，但是大乘里面的话，就是有需要有见解，然后有见解以后，你能在这个见解的基础上有修道，就是见解的话怎么理呢？就是经过文思， 从哲学的这些思辨呢，就是像有部《进步维持中观》这样各个方面做了一些分析，或者是在有缘的一些善知识，或者就跟着你不是系统的学习那种的，学院派的那种，但是你给你清晰的一些那种修道的或者是智慧的这种正见，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有这个正见，有这个具体的修行的这个方法，所以正念的话，事实上面是说你需要依持你的见解，依持你的修道，能够想起来。有些现在有些时候，我们把它正念理解成好像就是心不动，那是正念。那也你可以说就是你在哪一些境界上面不动呢？这个没有见解的话，没有办法说这个。所以，就是我们说正知的时候，我们一个是关照自己的心的处境嘛，然后是跟什么样的处境当中呢，就是做比较，或者是说跟你应该在什么样的见解和这种境界当中，是不是偏离了这个境界？所以你每日没有这个比较的话，那你只是说仅仅是某一种怎么讲呢？就是止吧，比如说修止，如果是从止当中乱，这个是一个修道了，就是我们说止观是很大的一个主流的这个修行了。但是，我们不是说修行的时候需要以三殊胜来摄持呀，这个哪怕是你修正那个机止的话，然后最后机止不是目的，最后是升观才是机止的目的，或者说修机止的这个原因是因为要修好升观嘛。所以它是一个必然的、这个必要的平台，所以这个上面你没有那个前后的，这种怎么讲呢？或者出世的那种发愿愿心呢，没有这种的发心呢，这样的话，那你这个仅仅是修一个正念的话，就变成四禅八定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也不是大乘的法，二离人缘的这种的修道，也不是就是更深层的那种洞见的那种。就是了解空性的这种道路，所以这样的话，就好像就是在半途当中卡住了一样的，就是你真正是修一个正念的话，所以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四念处，这个里面，的话，就是按照，这种小乘的话，我们一般说身观不净。受观苦，心无常，法无我，这样子嘛。所以，相应的，在这个大乘里面的话，你可以修不净观了，这些也是出离心的一部分的修法。但是从菩提心的教法修行来讲的话，更重要就是，身体受用这些度观为利他的这种资粮，然后并且就是把身体。不是做这种的彻底的分析结构以后，了解说身体上面没有实质，是空性的。然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说的身体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指的是自己的身体，也可以指一切色法。就是色法这些，包括物质那些现象。所以，那密乘的话也一样，在菩提心的这些基础上面呢。就是种种清源明点的修行呢，这些时候就身体观为坛城这样子，就是，所以它不是一个仅仅是身观不净那种的修法而已。所以对于一个身体的相关的就是念处的一个修行的话，就是大小乘显密宗有不一样，受也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说受是苦，这些在大乘里面也有这样的，就是三苦的种种的这些观察，但是除此之外呢，也是要关照到说，这些我们不是说苦乐都转为道用啊，这些时候并不是说好像就是只是观苦而已，而且转为一个道用的一个修行，然后结合这个一些密乘的修行的话。就是说，这些 所有的所谓的这种轮回无常，这些有漏的这些呢，就是转化为无漏的清净的。所以这些我们不是五种决定的清净这些当中安住的时候，就是这一类的。它跟这个其他的不一样，就是观如梦如幻呢，本来清净呢，就是这样的。无我的时候也不再是一个，只是观一个这种人物啊，或者是从轮回达到涅槃这样寂静的这个状态，而是说，就是诸法无我的大空性，这些以及显空种种无别这些上面的一些叫法，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四念处的这一切，修法当中呢，根据见解的不同而内容也所不同，就是你怎么样去，还是就是从身受心法这些上面，我们差不多这几个其实跟就是我们所说的色受心想心识这些，就是一类的这种的教法吧，就相关的五蕴皆空的这种的修法，五蕴现现如幻，我说五蕴为体，五蕴是贪嗔，这样。有些时候五蕴是痛苦因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些时候呢，就是说，五蕴即为就是无方佛这样子，所以这个密乘和贤乘或者小乘这些上面的一些不一样，但是你可以一整套一整套的去结合来去修，就像我们上一次受八关斋戒的时候一样，根据你自己的发心而受所受的八关斋戒是不一样的，而且你那个什么时候哪一个阶段你需要哪一个，你需要自己去看你适合哪一个。如果你，就是有皈依，但是没有出离心的话，那个就是人天的那种的修法，就是修一个八关斋戒，有皈依心，有十善的这种的修行，然后。结合出离心的话呢，就是没有大乘的，但是有出离心的那种的话呢，就小乘的那种相应的这种修法。那如果有菩提心这样的一种发愿发心的话呢，就是大乘。如果在这个基础上面有密乘的一些见解的话，就不一样。所以类似的，有些修法呢，它有这个层次上面根据见解而有所这个就是深浅这个程度，或者是说。就有所不一样，发挥的这个法的这个修行的作用，上面，但是在资粮道的这个上面呢，我们就是现在其实比较难破的，其实就是前面的资粮道，越来越后面就越来越顺，越来越顺，好多都是这样子，不论学什么东西，包括你学文字、数学也是这样子吧。就是到某一个时候，你如果真的学得好的话，就越来越轻松，不会说学的越学越困难了，越学越怎么讲呢？头痛啊，这种的应该不是吧？就个别的领域和这些不知道，但是有些说不清楚的东西会有吧？就是数学呀、啊，或者是某一个领域到某个边缘的时候，可能就是说，那些规则是后来人定的，但是原来那个规则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定，为什么要这样弄，或许并没有那么样的有根有据。所以说，在这个就是前期的一些阶段里面呢，就是结合这个自律的一些修行，包括如果我们受过小乘、大乘、金刚乘的这种的戒的话，经常就是如果有破戒，及时的就是酬补啊、忏悔啊这些方面的一些修行，然后。就是怎么样，我们花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也很关键。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你看见的时候，平时就是用在，这起心动念，当然这个上面的根本是它的一个为什么你要看这个书，或者是为什么你要看这个节目，听这个收音机，或者是为什么要参加这个群人的这个活动，这些上面要自己。就是关照自己的心嘛。如果你的心是非常随意的，而是随烦恼的，或者是有一个烦恼牵引下，其他的就是跟随的，就是很多烦恼延伸的那种， 那你比如说晚上睡觉前看了一个打仗的梦，很这种恐怖或者是伤害的，那在那个不安下睡觉以后，可能你整个一晚上当中的各种情绪，睡眠的那些种种的烦恼，还是就是演绎在你的细微的思考当中，其实你没有太察觉到。事实上，就类似于增加更多的这种遮障和无明或者烦恼的一种潜因正在积累当中，就像土壤里面种下了很多粮食的种子，但是暂时没有发芽，但是哪一天时运就是合适的时候，它也会出现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平时的时候没有必要，如果不是基于某一种的真正的良善的一些发心的话，尽量不要看太多的那些纷争啊。社会当中乱象啊，目看那些乱，就是目耳闻目睹那些各种不好的东西，好像在收集那些就是争斗啊、贪嗔痴的垃圾一样的，各种嫉妒，各种各样的也风风雨雨的各种各样的谣言呢、或者是很多人的黑心呐、你看大家来围观这个黑心人呐、那些或者是罪恶呀那些。都不需要去看那些，不是一个怎么讲？你看一个会给你就是带来很大的福报的东西，是那些会影响，或者说你还就是比如说修行还不是太稳的时候，会障碍的。所以说，自己的起心动念没管好的话，那后面的一系列的事情都你觉得饶有趣味，或者是很有。这个动力，但事实上面他们是造业和下堕的一种动力，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们的意思是说，经常你要善用你的眼睛，善用你的耳朵，善用你的嘴巴，然后善用你的心思，善用这些一切就是身外或者是身体受用以及就是一切行为的这些上面都有它一个那个后果嘛，所以说。这样去看的话，就是，适度的，就是，那我们不说管好其他很多人嘛，就是先管好眼耳鼻舌身这些上面的，稍稍的，就是调，就是进，怎么讲呢？改善吧，不断的做改善。然后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就人依靠的是一个。食衣住行嘛，就是我们说衣服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就是现在你比的话那个很重要，但是不比的话衣服没那么重要，就是你稍微暖一点、冷一点和这个以外，比的话比不完，但是不比的话衣服现在不缺的一个时代，那食物也一样，是不是那种缺食物的状态？所以，但是因为不缺，我们过量或者是过分苛刻而就是导致身体的一些病，包括。有些人喜欢美的话，可能衣服穿的冬天很单薄，感冒啊、关节炎啊，或者是其他问题，那样的话就不好。就是保持一个合适的食物和衣物的这种照顾，休息的这个作息的这些状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有就是花一些时间去修止观的修行，花止观的修行的话。方法已经就是我们也这边，大家也就是修过一些次，所以大家各自也肯定是修的很多，但是不论多或者少吧，就是说，我们先，就这也是就是真正的解脱道，就是说，让五根呢稍稍休息，让五根的这种忙碌和五根的。这种眼耳鼻舌身的这些带来的快乐感受，而就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然后，可能还会有很多期待和这种怎么讲呢？我们就叫什么？很多计划、很多野心，还有扩大怎么样，怎么这样的一些想法，然后因此而又不能维持、不能扩大，或者是又害怕失去怎么样那些烦恼嘛。那些上面稍稍的，就是从五根上面的要求，精细和各方面是稍稍的，就是不用太，花时间。那花时间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花时间在心，或者说意识的这个层次上面。那意识的层次上面，五根上面的一切，其实还是他的母亲是第六识， 就是我们与无根当中的各种所谓的好看不好看、喜欢不喜欢的好多判断和最终的这个发言权，还是在不在眼睛、不在耳朵、不在这个鼻子、嘴巴、舌头或者是身体的那些感触当中。实际上，最后还是心识，第六识嘛。那第六识的调伏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就是异常的重要。所以，机智禅和圣观禅就是专门。用智慧洞察这个现象，外在现象和内在心的本质。那这个现象的观察的时候，我们因为有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分别习惯的那种冒出来的像爆米花似的那种的心念，所以这个需要机智的方式来就是平息它先。平息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你用就是圣观的智慧去就是洞悉，或者是说突破，就是去这种断烦恼这些上面有力量，就是所以说这两个修行呢就变成很重要。那在这个是坐上修和坐下行一样，就是说在这两个要结合嘛。所以说那平时的时候坐上修的时间，毕竟我们24小时里面大多数人来讲的话都是很有限的。那更重要的是坐下行的时候。坐下心的时候，常常就是关注到自己的心态，就是我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怎么看待很多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分别念和社会约定俗成的很多的观念，像这些我们是怎么接受、怎么样反应、怎么样去认知的这些上面，还是我们在世俗的这些概念的这种捆绑下，完全没有自主的状态。或者完全融入到这些里面，而没有这个任何修道智慧的任何启发与这种点名呢？还是我们能够融入这种，就是视现象如幻，没有真实的执着，或者是对于其他众生有慈悲心的这些心理呢，逐渐越来越在这个互动当中呢，就是得到增强，所以佛法融入生活当中那种的一个能力越来越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自量道上面呢，逐渐的，就是稳固这个菩提心，然后对于智慧的一些见解，从概念上面，从它不是一个限量见到的那种的空性，但是是一个推理比量而学习了怎么样去，比如说中论、入中论的一些或者是就是我们以前用种种的分析的一些方法嘛，观察心的一些方法，这样去。观察到就是他的这种智慧实相，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开悟，因为文字般若，文字的这种空性上面的理解，以及比较短暂的这种经验的那种的就是带来的一些启发，所以这个上面呢进一步得到增强，这样的话我们所说的现在我看时间还有，然后就就是逐渐就是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以静静的心，就是积累这个福德资粮，然后我们常常说的福德资粮里面呢，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增长慈悲。就是对治这种恶业的那种的就是转化自己的善业来对治恶业的这种的福德分的那种的善业，然后还有一些善业，或者说还有一些的这种德呢，就是智慧的这个资粮的部分嘛，就是解脱分的这种的，所以在我们。就是这两个都有保持在一个以静静心来维持的，修行的时候，不仅是能够，就是取舍的时候，就是说取善舍恶，然后能够洞察到这些背后的这种实相，这种减少执着，就是智慧的这种正量，逐渐的往就是方面趋近嘛。所以说先从事项当中最主要的其实是因果，这样说，就是事项当中就是取舍的时候尽量了解业因果， 以及夜莺国背后的这种各种的这些所致烦恼的障碍当中是怎么样，就是烦恼是做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它怎么样产生这些上面，然后怎么样就是有漏到无漏，有分别到无分别的一个智慧上面呢，就是哪些是有所洞察吧，然后哪些是有益于推进修行。然后这些能融入到生活当中，另外一些可能是我们要需要像刚才说的五官呢，以及正上门的这些方面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吧，不良的接人待人接物的方式，不良的那些就是没做什么，但是发呆的时候或者是想到事情的时候想的时候不合适的那些，睡前醒来做梦当中呈现的那些，看了以后。就发现，就是说，应该对自己的这种状态有所警觉，有所这种察觉。所以，在这个不断的往这个结合禅定的方式来去推进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就是逐渐的，就是个人的体会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理论上面就是术语理论的学习也很重要，文思就当然很重要。但是逐渐过渡到说，开始是文思为主，修好像是一个就是比较间接的概念的这样子。但慢慢变成修，变成很突出的，就是很亲自体会、亲自领悟，个人就能够察觉，能够有所体认、有所证悟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然后文思的这个很多。上面呢，就是说，最后要融会贯通，并不停留在任何背诵啊，或者是这种的当中。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一种体受体察的这个方面，逐渐的，就我们所说的加行道，不是有南无定为人为师法第一位嘛？就这个上面意思说，好像就是说，菩萨的一地的这个光呢，你慢慢能够好像有远处呢，能够就是。这个见性的这种智慧呢，或者说就是证悟一谛吧，这种的光的这种温暖，你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意思就是亲自体味修行的时候，所以说，就是这个比较，这种偏向于智慧的 我们不是菩提心的修的时候，前面有世俗的愿心、菩提心的，在这个当然是愿心、菩提心结合的，但是说。这个更趋近于那种圣意的菩提心，所以说这些看到一切现象如幻无相，上一次心经里面说那个金刚经里面讲的就是，离欲思想种种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看眼睛看到虚空的时候是很直接的，一眼就看到蓝色的虚空。心也一样，住于无念、无相，这些不造作的状态、不执着的状态，是不是能够像眼睛看到一样？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安住在这些境界当中。所以，这个如果前期就结合驾行的一些修法，当然很重要。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有一点像，就是基本上，就是见到。我们说这不是转世成智嘛？这个当中呢，还是在识的这个当中，还是在这种间接的，就是不是直接的体悟的这个智慧的当中，或者说直接有这种的短暂的体悟，但是是很快又被识的这种覆盖，有分别来覆盖，所以它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样说吧，就是它是不是有呢？就是它还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见到的时候不清晰、不明确，不确定的那种的一些体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点像空性的一些认识呀、一些体悟呀是有，但是这个好像就是不够稳定，有所反复，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有些就是适度的这种的文思窍诀的一些引导。左右辅佐这样下呢，就是坚实的一些修行呢，这时候逐渐的，就是成熟的一个过程。所以 在这个定位这些时候已经没有那种的，因为人世间一般来讲的话，就我们所说的，邪见里面无因果轮回那些邪见了，还有就是常断见的邪见里面鸳鸯，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那种的，没有因果呀这些上面的一些不懂的那些也升起来的疑惑邪见，没有了，就是在这个状态下。所以他因为顶位的意思是说，就是善根呢不会被这种无因果的一些错误的投射下，就是毁坏的那些事情不存在，所以这个已经到了善根就是不退的那个顶位这个意思。所以那忍位的话也是一样，我们不是说修安忍的时候有讲到，就是对于真无空性的一些见解还没有了悟的时候，就是逐渐了悟过程当中呢，就是不会被吓坏啊，或者是不会被一些就是难倒啊，就是被一些投射说自己说这种，所以对于空性的教法智慧上面呢，就是这些逐渐产生的时候，我们就是完全能够。驾驭吧，可以说对于空性的一些教法，所以这样子呢，在这个时候呢，前面讲的像没有退失这个对因果的正见一样，在这个人位的时候呢，就是到了人位以后，再也不会退到这个就是如果你有大乘的见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不会退转这个大乘的这个见解。也不会就是堕落于下三道。如果再一次在这个当中人为当中去世死掉的话，他不会就是有这个保证，不会死去以后就投身为下三道的这些当中，而是说你的体会和境界不断成熟提高，这么样的一个过程。从前面的这些空性的一些体悟境界呢，可能也是从有些。专门修习人无我，然后到法无我，然后对于这些心法如意和就是如意吧，就是本体就是没有任何差别。从这种的角度，就是越来越有体会，也有越来越有体认，就是就现象和心，那心和现象本质上面来讲，心性和法性这些是一种，我们在说的是一种这种的境界，所以就是这个上面的体会越来越深，主要是这个部分。所以说前面已经在资粮道当中已经有就是概念上面的一些认识为主的然后一些体会吧，就是间接性的这种的，推断性的、推理逻辑分析式的那种的一些对智慧上面的认识，以及到加行道的时候对体受的一些真实感受到空性的乏味，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尔的这种的体悟，这些上面呢就是越来越纯熟，然后再到见到位的时候，就是不再是一个。就是类似于间接的，是直接的，就像我们眼睛直接看到物体一样，它就是直接体证悟到空性，所以，这个阶段，所以说前面的这些里面，当然细分的话也有很多的种的，一些阶段，也不是很多吧，就是有一些就是局部到整体的这个空性，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嘛，就是，就现象和心的这些上面，稍有一些就是所证的这些上面的有些方式有些差别，所以然后呢，之后这当然是事法第一位嘛。事法第一位的话，就是我们在凡夫和圣者之间的转捩点，或者不是转化点嘛，就是到这个位置以后，凡夫的最高境界也到这里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见空性的升起，这称得异地的这样的见到和就是见到为的这个层次，然后在这个当中来讲的话，就是最殊胜的，就是所以就是事法第一位，就是世间的话应该 就是最后最上位，然后与圣者就是圣道位见到就相融的地方，就我们这说所以说可以说凡俗当中最高的成就的这个层次。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还是依靠这种的善根呢是没有升起究竟的这种不可动摇的这种的无漏智慧，之前依靠有漏的某一些善法相对的一些分析和洞察，结合一些体验，这样子呢就是个人的这种的试图把这种理论转化为个人的经验的一个过程当中已经达到的就是最高的一个状态。然后在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见到位。见到位的话，那当然就是这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不退转的不堕落于轮回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始嘛，就是菩萨的这个师弟就是见到，我们刚才讲了见到和第一谛的这个就是概念上面的一些差别。然后在这个见到以后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前面的比较繁复的不明确的那些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说的不是我们说遍计所知俱生我知嘛，遍计所知的一切的烦恼都已经遣除，所以它变成一个就是转世成智，用智慧就我们说的是光明也好，这个方式来就是遣除俱生我知的这些上面的一些细微的烦恼习气这些这种的障碍。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菩萨的五道十地这里面分的。当然在这个二道八地或者二道七地三道七地，就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差别上面的一些分法。所以说二到七地主就是断这个烦恼和所知障，但是七地结束以后呢就是种种的一些烦恼清净，第八地的时候就是没有烦恼障，然后还有就是所知障这样子所知障这些都是非常细的，有一些比较接近，当然就是有一些的那些方便善巧啊，就是利他的一些方式比较接近于佛的那种的就是境界，但是当然根本上面还是有差嘛。所以说就是有些以愿来度众生，有些是以这种的定力来随时化现，有些是任运就是自成，就是佛的这种境界就是任运自成。所以在一些书里面有会说用或长时间从一地到就是成佛怎么样花了一些时间，但是根据在事实上面，其实只要你就是一地以后就非常轻松，就是在这个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因为各自的一地二地的愿力不同之后的一些就是断烦恼的一些和利他的一些这些怎么讲呢，化现的这些方式去帮助别人的一些方式和这种度化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愿吧，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有所不同以外，事实上面的就是成佛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最后当然是悟学道，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刚才说的灭谛的，就是佛境佛的这种的境界，这时候就是不再有道和果的这种的距离。菩萨的修道当中呢就是烦恼障和习气障的八地以上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细微的这些习气障这些还存在嘛。所以这些也灭了以后呢，就是不再有道和果的这种的怎么讲的距离性的那种的修行，而是道果唯一智慧与法界， 或者说我们说圆满如来藏的现前，智慧法界无别的这种的，现前，三圣五智圆满的现前，一切人愿自成，遍知一切，这个就是用这些来就是做一些说明。然后，当然迷称里面的话，所说的明空、觉空、无别这些与上师的那心和自心无别种种的这些双运的一些修行啊，就是直指这个就是究竟的果位，所以在一些里面就是专门讲到果位的，就是道果越来越近，或者说道果无别的那种的一些修法修行也是有的。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密称的很多一般的这种的修行当中说的，直指心性啊，这样的一些说，哎呀，我已经得到了直指的教法，这样其实是还是在加行道的这一些阶段，所以这已经就是快要就是趋近于这个见到的这个道路上面的一些训练，因为你即使给你明心见性以后呢，还不稳定，还就是不够怎么讲呢？熟练，只是说好像就有一个地方，你这么蹬脚一跳的时候能稍稍看到，但是一站下去以后呢，又好像就隐没了一样的。这些时候让它稳定的一些，时候你至少看到了以后就有更坚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些方法，而且见了一谛以后呢，就显密有上面没有差别，这时候不再分显密，所以我们说的就是很短暂里面能够成佛的这个原因也是在这里。如果根据就是，没有这个方便善巧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肯定还是会花时间嘛。但是因为菩萨的这种已经建立了圆满的，就是有这种，迅速转化的能力，方便善巧，所以能够迅速成佛，甚至说7天成佛这样讲。那以前讲说为什么呢？不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么多年几千年来说佛菩萨那个观世音菩萨还是菩萨，文殊菩萨还是菩萨，那八大菩萨很多菩萨还是菩萨，我们就是为什么某一天不会说啊就是佛呢？这个在很多经典里面有，就是说到文殊菩萨早就成佛了，是示现为这个菩萨，观世音菩萨早就成佛了，而且是谁面前成佛的名号是什么都有。但是是说它显现各种很多种，所以一地菩萨以后在100个刹土化现100个身相，度化就是很多众生嘛，就二地三地是集合性的那种的就是能力增加的，所以到这些时候呢就就是这么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大体上面就是提了一下呢，就跟结合前面的四圣谛。然后修道，道谛，这些都是修行嘛。我们往后的一些课程也是还是结合四圣谛的这个苦集灭道的修行的道路来，就是显密大小乘的这种的方式穿插的方式，大家提醒一下方式来，就是展开这个部分的一些讲解。那我们现在我们说的这些，那我们。其实，尤其是见到位以后的一些，那就好说了，是吧？那时候那就自然就明白了。那最根本关键还是就是自量道、加行道当中的一些修行，尤其是自量道当中，那我们该就是积累的这种种的福田呢，一些习性的一些很明显的一些烦恼习性的一些转化呀。原来一点信心没有的话，用智慧的洞察或者是怎么样去，就是闻思修来增上一些信心呢，所以这样子的，而且看到说，如果没有修行这样的话，其实依据我们的那种的习性和分别，种种的话，堕落的因素是很多的。这些如果让他们任意其发展的话，也会就是葬送个人的这种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解脱的机会。所以说，我们应该专注在事上面，你个人的境界以个人的方式来引导。以外，整体而言，很多人就是对佛法修行完全没有概念。这样的话，一定要次第的修行，事实上面对大多数人绝对有好处的。 不能认为自己是，就是自己如果是真正属于上等的话，那没话说的。但是如果就是自己妄想认为是上等根基那样的话，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是变成一种傲慢，事实上没有帮助。所以说，以前有讲的嘛，就是，天气，这是阿底峡尊者的某一开始里面有但类似的，说，就是说，你就是生活在一个祥和的环境里当中，衣食住行都就是吃饱穿暖这样子，然后太阳天气气候很舒服，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好像人人都像一个很好的修行人，还不错一样，很调伏。然后一旦就是这些稍微饿一点、苦一点、病一点、劳一点，或者是怎么样，人世间的一些烦恼出现了，这样的时候呢，就可能就是修行就抛在脑后了，还是完全回到世俗的观念当中去了。然后这些取舍当中，世俗的取舍当中，完全就是把佛法，也许就是说，或许有些人会稍稍纠结，说或许有些人把它扔到抛到九霄云外，所以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些上面呢，要做努力说。就是自己的真正习气要转的话，要靠个人的决心，要个人的发心、愿心，个人的努力、精进，这些上面呢，就是最主要的。师父引上入门是吧？修行在个人，就是以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个是真正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越来越要努力。除此之外，好像就是我们今天的可能时间也是差不多了吧。以后或许我们应该有一些问答的一些时间呢，怎么样的？但是因为网上这个上面好像问的那些不是那么的，就流畅啊，很方便啊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啊，向三宝祈祷，有些人就会想说三宝，的话。或者是这么说呢，有些人就是不是那么，当然你们里面肯定没有这种问题吧，但是就是宗教那样想的，因为你们不是外行嘛，就不是外行的话我也不用说这些，但如果有些外行的那样的观念里面的话，他们都已经心里面深深的落下了那种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是宗教的话，它不是那种怎么样呢？就是怎么说呢？真理吗？有些就是这种的，的确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有很多宗教或者那些是不是一个建立在理性上面的分析的角度？那佛法这些上面的确有特色，你可以去研究，去听伊斯兰教的课，可以去听基督教的课，或者其他的。就是基由就是理上面做很清晰的分析的那种的一般少，很多就是大爱，就是爱某一种的讲这种的上帝的爱那种有嘛，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些方面，所以这个就是佛法呢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独到的这个人类的这种道路，就是我们佛陀给我们留下的这种修行的道路。可能其他的任何概念来框的时候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在佛法西藏的时候，藏语里面和应该印度文里面其实没有那种的佛教那种的观念，因为内地的佛教的这个也许流传比较广，这个佛教的这个观念我不太清楚，这个字用了多久的历史，或许在更早的一些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时候出现的，但是我们在藏语这些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属于non-chu 的话，就是无名里面有这个内名嘛，它属于内名，就是明白自己的这种心以及心的投射，就所以这方面的就内名，它属于内名，我们应该说它是一个内名学，然后我们不会说它是那种就是就桑寂，或者是因为佛本身是觉的意思嘛，就是觉悟之法， 或者是这样的话，可能在落在一个学和法上面吧，应该多一点。然后是应该也许说教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教本身是一个中性的词吧。但是在某一个，比如说教育就是一个教嘛。但是在那另外一些里面呢，就是可能后来我去感觉是很多是一些做学问的那种的，不学佛法或者是社会学那种的做学问的人，把它分类的时候，可能比较倾向于用在这些概念上面。然后如果你去一个书店的话，它会分这个哲学类的书、宗教类的书，或者是这些时候把它放到宗教的概念，然后那个里面一看的时候，其他的信这个命理学呀、风水呀，或者是这些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某一些方式的话，应该说佛学的这个更应该放在就是教育学那个领域里面。事实上面我感觉如果纯粹放在哲学里面，或许也不是最到位的一个做法。但是话又说回来，是不是就是佛学的一些佛教的修行的这个里面没有宗教的，就是一跟其他相似的宗教的一些做法？当然有很多那种的仪式性的这些做法呀，很多其他的宗教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些做法呀，很容易让人理解说他们是一回事，就这种的。所以但不论如何，我们就是说要学习佛法的精髓，然后不论是宗教也好，哲学也好，或者是就是作为内敏的一种认识也好，就是你知道这个修行的道路它是在一个坚实的这种智慧的道路上面的，所以这个上面多做学习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然后可能的话我周一或者是其他时候在语音当中可能给大家发一些，就是每天可以，因为我们现在有2、4、6，有些可以1、3、5没怎么课嘛，要不然就是安排一下深观禅的修行，或者是因为大家可能就是某一些格言啊怎么样，去先在录音上面给大家发一下。这个上面不一定是一个每天都是确定的，但是大体上面我看一下，计划一下，然后希望能够推进修行的一些，就是世间和出世间的一些修行上面。以前有一些人认为说世间出世间是不可能同时圆满，要放弃世间这样，但事实上面我们应该说不要把他们相互为敌，从世间当中呢，就是逐渐就是建立出世的功德的这种，所以他们有些就是给本来这个修道上面比较能够顺利的就是圆满这个修行成就，但是结果制造了很多人为的情感的障碍和这种见解上面的障碍，然后觉得就是世间很不如意，很痛苦，怎么学佛都不对，这样那样碰壁，然后好像受很多苦，好像学佛前和学佛后，好像学佛后的烦恼更多，以及就是怎么讲呢，更很多种的那些甚至怎么讲呢，痛苦堕落好像比都跟以前都更深了一样，那样的话就也肯定是有问题的，需要就是想说每个人需怎么讲呢，有能力就是说承认和接受现实，在现实的这个基础上呢去修行，这个是比较容易比较自在的，也比较正确比较容易有效果的一个方法，不能建立在虚幻的那些上面去修。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就不能只是停留在把圣化这些轮回当作罪恶那样的一个干法里面的话，肯定就是你一直保持那样的状态的话其实是有问题的，只能这样说，要超越，但是并不是说你要讨厌什么。